我们就逐渐从疫情中就慢慢恢复，就是有由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带领诗歌，带领祷告，带领我们读经。今天的信息题目呢是君王的惊讶，就 surprise。 然后呢，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没有信心的这种惊讶。没有信心呢就容易试探耶稣基督。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看一些新闻啊？最近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也过了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在美国各处呢发生了很多的枪击案。然后呢，这个之外呢，另外有也发生了一件是个人的令人非常惋惜的事情，就是7月5号。在华语乐坛是国际级的歌手，叫李玟。这个人我从来不晓得他是谁哦，是后来才看到，哇，最近有一个叫李玟的，叫 Coco Lee。他因为患那个忧郁症或抑郁症 depression， 他就自杀。现在的人网络都不讲自杀，都讲轻生啊。我们以前讲自杀，现在觉得讲自杀好像是太侮辱人的意思哦，叫轻生。那轻生呢，就我跟着嘟嘟一下，好，就是轻生。那他年龄呢只有48岁，很可惜啊。他是1975年出生在香港，9岁就跟着家人就是移民到了旧金山。在华语电视跟文化呢进入西方的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进军到了美国的电影界跟音乐界。我也不晓得他是唱那个花木兰的，就迪士尼的花木兰那个主题曲，国语的叫做自己，我都不晓得。然后呢2011年呢，他就跟他相恋8年的一个美国，就是应该是加拿大人，很有钱的一个财团的那个前的行政总裁，叫 Bruce 的这个人就结婚。然后呢，号称他当年结婚的时候，在香港举办的时候呢，花了2000万美金办一个婚礼，2000万，豪华的婚礼。可是在他11年的婚姻中呢，他的先生屡次的发生了婚外情，都跟比他还年轻的女人发生婚外情。可是他一再的饶恕他先生，目前呢听说是处于分居准备离婚的这种状况。李玟的自杀或者是离世呢，再一次的在媒体啊 YouTube引起了很多人对抑郁症的关注。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不太在乎抑郁症 depression， 如果你去看一些抑郁症的统计数字的话，会非常令你感到惊讶，很多人默默的经历了抑郁症。李玟美貌有才华，她有名誉，她有财富，都不能填满，也不要讲填满，都不能填补他内心深处的空虚。当我就是看到听到这个他的悲剧，应该是代表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名的人，因为没有名的人在这个忧郁症中自杀的我们都不知道，遍地都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有名的人大家就比较注意。可是当我听到他这个悲剧的时候呢，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也不晓得他真正的背景，可是不禁让我就想到圣经所说的一句话，说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能用他的美貌，用他的才华，用他的悲伤，这个一手钉钉啊，我哪里来的声音 ？OK。因为我们最近就是用的那个 sound system， 所以我不晓得忽然之间会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出来，然后呢，能不能来换他的生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呢，使骨枯干。这是我今天放在前面的这个金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今天的诗歌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世上一定有苦难，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才有那真正的平安。圣经不只是给我们一些所谓的消极的警告，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给我们积极的一个方向。所以圣经接着说什么，你们要将你们一切的忧虑，把你们的 depression， 把你们的抑郁呢，卸给神，因为什么？他顾念你们，神顾念你，也顾念我，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忧虑呢，带到神的面前，卸给神。在我们人生漫长的道路中，有些人可以活到八十九十岁，有些人就像这个李文四十。
牧师能不能 unmute 一下？我听不到。
哦，对不起，对不起。刚刚都没有mute，我想说对不起。好，谢谢。哦，大概是有人提醒我，就咚咚咚哈，师母面。好，不好意思，这个换的次序呢，我就没有太注意到这个 iPad 在上面。然后呢，想到了这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使我们抑郁的事情，我们也一定会遇到，只是早晚的问题。包括了人，包括了事，包括了物。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福分，我们比世人有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在前面指引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在天上神的宝座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更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常常的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优势，希望我们从世人的这种悲剧中能够再一次的提醒你跟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再豪华的人，再有钱的人，他们都会有忧虑，何况我们。可是我们比他们有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故事呢，我们也看到这一群人当中呢，他们可能也有优势，也有劣势。你如果看整个耶稣基督他的生平的时候，耶稣比你我更有权利有忧虑症，因为他来到世上被人家一直排挤，被人家打压，他连枕头的地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如果你我说我们在这边吹冷气，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偏偏说有忧虑症，你要想想耶稣比你我更有权利有忧虑症。我们想想旧约的约瑟，他也有忧虑症啊，他被自己的亲兄弟出卖，他本来要做好事呢，又被自己的主人诬陷呢，放到监狱里，他也有忧虑症啊。那你如果看看新约的保罗，他也有忧虑症啊，他传福音被人家逼迫，被人家鞭打，被自己的弟兄姐妹出卖，他也有忧虑症的。可是你看看他们有没有选择走最捷径的一条路，就是割个腕、吃个药、开个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神珍惜每一个生命。同样的，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如果这一群人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有自己的立场，他们要来试探耶稣，是想要削弱他对百姓的影响力。所以这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求什么？看一个神迹，要来证明耶稣你的权柄是来自于天上的。 虽然耶稣已经透过了很多的神迹，比如他医治人的病、赶鬼、拨饼喂饱了5000人，拨饼又喂饱了4000人，都发生在前面，他们都有听到，也许他们有当场也有看见的，可是呢，他们仍然不满足，他们无法解释那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一种不友善的情况之下呢，耶稣仍然不断地训练他的门徒，要增加他们对他自己的认识，知道他是从何而来。在这个充满对立的世界里呢，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必须要认识到，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是走上一个胜利的道路，因为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天国必然得胜。可是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先经历到艰辛，会经历到苦难。马太福音的16章呢，学者认为是整本马太福音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因为呢，从了马太福音16章之后呢，耶稣第一次提到了教会，教会就出现了。然后呢，从马太福音16章呢，耶稣就提到了他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越来越明显。从马太福音16章之后呢，耶稣开始为他的门徒做好心理的预备，预备他什么？要被逮捕，要被钉十字架，要受尽世界的苦难，要死亡，要被人家埋葬，第三天还要复活，都要做好准备。然后信心这个主题呢，是横贯了马太福音的16章。信心在马太福音16章呢，我将会有4次的信息，就是讲到信心。我们在生命旅途中会有4种不同层次的信心，没有人一信主就有最高等的信心。我们今天会看到，没有信心的人呢，首先是试探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下个主日呢会看到一个微小信心的人呢，会对耶稣有所误解，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得救的信心呢，会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后我们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信心呢，就是我们会跟随耶稣基督。若有人要跟随我，耶稣所说的，就要服侍他。这4种不同的信心是渐进式的，没有一跃跃就跃到了最后一种，是可以成长的空间的，是从没有到有，从小的到大的，从很肤浅的到很深的，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心。这一种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成长中必经的道路，希望我们在信心上彼此的来劝勉。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从几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到是宿敌的联合。在前面呢，我们曾经看过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38到41节，我们看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在马太福音12章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我相信圣经呢写这个次序哦是很重要的，不是乱写的哦。所以从那个名称的安排次序呢，在12章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来看神迹，所以文士呢是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就文士要来就带着法利赛人。 可是现在我们今天到了十六章的经文是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来看神迹。可见呢，这一次呢，法利赛人是扮演主要的角色。这两次的试探呢，法利赛人都有份，所以难怪耶稣对法利赛人特别不感冒，就是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你很少看到圣经，没有看到耶稣批评那些文士，或者是批评这个撒都该人，主要就针对法利赛人，因为每一次的试探，他们都参与了。虽然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属于犹太的那个宗教体系中的两个不同的教派，可是他们在神学观念上呢，是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是彼此不相同的。可是为了面对一个他们共同更大的敌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愿意放下彼此的不同。我们彼此都是仇敌，可是有更大的敌人，我们就联合一下吧，联合一下。法利赛人是得到犹太百姓的支持，以今天的口语说，他拥有民意，民意，人民的意愿。那撒都该人呢，是玩政治手腕的，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拥有政治的权利，所以他有政权，民意跟政权相联合，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好，没有人可以站在民意跟政权的阻挡他，完全不行。所以他们就联合的来成为耶稣基督强大的对手。法利赛人在那个时代是传统主义者，是保守派，他是律法主义者。如果我要类比的话，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的共和党，传统派的，保守派的。可是呢，这个撒都该人是自由派的，他们思想自由开放。我如果同类比的话，就是今天美国的民主党是属于比较 liberal 自由的。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也不相信有天使，所以呢，保罗非常清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神学的理念，他非常清楚。所以当他被下到监狱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的23章就有提到，保罗很厉害，一看到哇，这群人要来攻击我的人，有一半是撒都该人，有一半是法利赛人，所以呢，他抓到机会了，他知道怎么见缝插针，他知道，所以呢，他就说：“哦，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被审判受审问呢，我是盼望什么？死人复活，我是因为传扬死人复活，我现在遭到你们的审判。”说了这话呢，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跳起来了，就开始吵架了，大打出手，就开始争辩了。因为呢，撒都该人说什么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跟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就吵起来了。他们忘了他们来的目的，只要讲一句话的两边都吵。老实说呢，我们如果人类的历史，不管你的文化，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民族性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现在在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我只要，因为我遇到很多两种的，我只要丢一句话呢，两个都可以吵起来。我只要把堕胎的事情丢出去，我把同性恋的事情丢出去，我把枪支合法化的事情丢出去，两边一定吵得天翻地覆。曾几何时，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两派中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话，他们一定会放下彼此暂时的不同，联合在一起。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两群宿敌为了要来攻击耶稣基督呢，能够联合，这是一个没有信心的 表现，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呢没有把握，所以当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因为没有信心，自己所说的呢，所传扬的呢，他们半信半疑，所以呢必须拉帮结派，靠着别人来补充自己的信心，宁愿与宿敌联合。我们中国常常扮演这种角色，三国演义这些我们扮演很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本身没有信心，才需要拉拢那个敌人的敌人。这个是没有信心的，在这里就表露了告诉我们，在圣经中呢，试炼跟试探呢令人很困扰，因为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一群人来试探耶稣。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试炼试探呢，它的本身呢是属于中性的，没有绝对的坏，没有绝对的好，没有正面的，也不是负面的，要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负面的是称我们称为试探，是出于恶意的，要看到人失败跌倒。正面的我们称为试炼或者是试验，是要发自人的善意，要使人成功。所以圣经的翻译者呢，往往对于这个字的翻译呢，都要根据他背后的动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来什么？来试探耶稣，是希望耶稣能够跌倒。所以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呢，都是不好的动机。同样的，这一个试炼试探呢，也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5-6节，也是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当时呢，耶稣举目呢就看见了很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这个饼呢？叫这些人吃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句话是要什么？要试验腓力，因为他自己原来知道要怎样行，所以耶稣说这句话不是要来试探他，要看腓力出洋相，而是呢要来试验耶腓力这个人，他对他的信心如何，来试验。所以试验跟试探呢，要根据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雅各在雅各书就说得非常清楚，我念一次，雅各书的1:12-18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说有一种人，他会被环境存着恶意来试探他，要看他跌倒，可是他可以把人家的恶意不好的动机转成正面的，他就经过了什么？经过了试验，他得胜了，要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此我们人如果被环境试探的话，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来试探，他也不轻易的去什么试探人。可是我们个人受试被试探呢，是因为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等等等。所以呢，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因为神是良善的，一切的好处都从他来。只有魔鬼会试探人，他是邪恶的。今天呢，这个我们经文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嘴巴虽然说是信奉耶和华神，可是他们的信心呢摇摆不定，一个是走极端的保守主义，只认为我因为行为守律法可以称义；另外一群人呢，什么都不相信，也不相信死人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审判。我不晓得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也是自称是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他们的信心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这个没有信心的人呢，他们只什么想要用眼睛来看见，所以呢他们联合在一起。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是重复的试探，重复的试探，他们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神迹在这个第三节的，在第一节是说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到了第三节呢，耶稣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我特别在那个经文后面用个夸符，说是征兆。中文的新译本呢，把它用征兆，因为神迹跟征兆是同一个原文，所以根据经文的上下文来分辨。那神迹呢，我们都说是个 miracle， 哇，what a miracle， 可是是原文应该是个 sign， 一个征兆，根据这个征兆的来源来决定意思是什么。在圣经中如果讲到翻成神迹的时候，是一个超自然，不是这个正常的情况所发生的。那圣经的神迹往往带有目的，不是魔术师变个魔术给你看给我看，满足你我的好奇心。圣经中的神迹永远指向神的存在，有这位神的存在，也永远指向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也永远指向这位神给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圣经的神迹呢，往往让看到的人惊叹不已。神迹，神迹，在前面呢，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要求耶稣说，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在马太福音的12章39到41节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呢，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个事已经发生过的，在马太福音的12章，耶稣已经批评了他们，也说了约拿的神迹。可是很快的，到了马太福音的16章呢，这一次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起来，这次呢，他们更具体的，不是说哎，我们愿意你用个神迹给我们看，随便的。他们说什么？从天上显个神迹。更具体，也就是说要从天上来的神迹，我不要你给我看这地上的五饼二鱼啦、赶鬼啦、医病，这地上的我不要看这个，我要你现在从天上呼。我们多少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跟基督徒说，你要我信耶稣很容易啊，你就从天上砰掉一个东西，把耶稣从天上啪掉下来，一个天使从天上啪掉下来，我就相信。你不要以为我们比这些人更属灵啊，现在的人也吃这套。多少传福音的时候，我以前也会没信主也是这么说，你就在天上给我砰掉一个东西，我就相信。现在人学习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你只要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比如说一个什么东西掉下来，我就相信。这种是没有信心的人，他只凭着眼见。可见呢，他们对耶稣的神迹的要求是越来越严厉，你不要给我看普通的，我一定要看从天上来的，天上来的。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道成的肉身， 从天上来的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是非常的讽刺。因为我们他们在一个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面前，还要要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不是很讽刺吗？很讽刺。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像我，如果回台湾，我是从美国回到台湾，如果台湾的人说，你如果一个给我一个从美国来的人怎么样，我就是从美国来的，你还要从美国来的人，很大的讽刺。他们已经被这个仇恨冲昏了头，已经完全 失去了理智。求看神迹是没有信心的证据，因为耶稣已经在他们的中间施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们还要看神迹，并且耶稣已经对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求神迹这件事情发出了批评，他们还是要神迹，被批评了还是要。事实上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并不缺乏一些的证据，他们缺乏是内心的一颗诚实的心，一颗谦卑的心。没有信心的人对他们来说，虽然答案已经在他们面前了，他们仍然要什么？要重复的试探，要重复的寻求。我们看到好多的人，标准答案已经放在他们面前，他们还要重复的不断的去试探去寻求。对没有信心的人来讲呢，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他们所谓的眼见为凭，东西我一定要看到。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呼吸的空气他们看到了没有？他们父母或者是亲人给他们的爱看到了没有？爱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不到摸不到，可是这个世界就需要这个。这个是没有爱没有希望，就使人产生了抑郁。我又说抑郁是什么东西啊？我也看不到摸不到。我们今天来的时候跟那姐妹说，哎呀，我们膝盖痛，膝盖痛呢你至少还看得到嘛，你去照 X 光啊，这边什么有那个风湿啊，有水肿啊，你至少 X 光可以看得到。抑郁你看到了没有？也许科学可以照你的脑子什么会有什么现象，抑郁 depression 你看到了没有？你摸到了没有？所以呢，抑郁根本不存在嘛，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没有摸到，不存在了。那些人抑郁症死人是白死，因为不存在的东西而死算什么？可是这种东西我们都吃这套，我们都相信抑郁症虽然我们看不到摸不到有存在，可是信心呢？我们看不到摸不到，难道就不存在吗？难道不存在吗？圣经告诉我们，信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信就是把所盼望的事情把握住，是你看不见事情已经确实的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信心，是你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马丁路德说了一句话，信心就是相信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你看到的，说我今天是 iPad 麦克风，你需要信心吗？你看到了吗？信心是你相信你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信心会有奖励奖赏，就是有一天你会看到你曾经相信的东西。我们相信神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没有人看到耶稣基督，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看到，可是我们相信他曾经存在，现在存在，以后会再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相信。可是有一天神给我们这种信心的奖赏，就是有一天我们会亲眼的看到他。神把我们看到耶稣当作你我的奖赏，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信心的奖赏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东西。那最后呢，耶稣面临这种压力底下，面临着仇敌都联合来攻击他，面临他们反复不断的重复的来试探他，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看到的只有一个神迹，给你看到是唯一的神迹，唯一的神迹就是什么？就是你会看到诺亚、约拿的神迹，对不起，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的死、埋葬跟复活。除了约拿的神迹呢，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在耶稣的一生的生活跟工作中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耶稣他有能力约束他所拥有的能力，这句话很矛盾哦。耶稣有能力约束他拥有的能力，他可以天天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可以天天的，可是他没有天天用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可以天天的医治世界上所有的病人，他没有天天的医治所有的病人。他有能力压制他所拥有这个奇妙的能力，在所有的神迹都是他在他主动的选择底下，而不是被人家威胁的情况底下。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他有足够的智慧，他知道人看神迹，人吃免费的午餐吃到有一天会吃腻了，今天吃五饼二鱼，哎呀，我明天要 seafood buffet， 那我们后天要 steak， 后天要鼎泰丰的、哦、要米其林的，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的欲望会越来越大，他要看的东西越来越要求，从、哦、看的神迹，到从天上的神迹，到、哦、我要特别天上某人掉下来，我的祖父母掉下来，越来越要求了。这一个呢，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你再看不到任何神迹。当然了，你我呢都没有看到约拿的神迹，可是耶稣当然不是指约拿，耶稣是用约拿的神迹来比喻自己要面临死亡，像约拿被鱼吞在肚子里一样，要被鱼吐出去，要从地上出来，好像复活一样。他们要看到的只有这个。在这一耶稣跟他们讲完这句话之后呢，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圣经有的时候在耶稣跟人的冲突底下呢，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呢，往往就代表了神的审判，耶稣就已经没有与他们同在。耶稣离开他们，对没有信心的人来说，他们会反复的要求眼睛可以看到。曾经有一个人叫 Thomas Aquinas， 这一个圣经的学者说了这句话，他说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解释，你不需要跟他解释说耶稣定十字架死，身体怎么 不会烂掉，怎么会复活？我从来没看到复活的事情，这个不合医学道理。对有信心的人来说呢，你不需要跟他解释这么多，可是对没有信心的人来说呢，你任何的解释呢都不能够。在圣经的一些观念中，很多呢无法解释的，比如说人家说什么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什么是三位一体，那很多人就是想要帮神一个忙，反复的解释。你如果看的话，很多人解释好，就像说是水啦，水蒸气啦，跟冰三个又是一体，三位一体，各式各样的解释。可是呢，怎么解释都不完美，因为三位一体是无法在我们生活中看到的，只有在神的身上看到，所以我们无法用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来解释那个远超过我们思想上的东西。所以因此对没有信心的人来说，你把它解释透了呢都不可能的，他还是不相信，他还是不相信。有人又说这句话，不是看见了就会相信，而是要根据我们所相信的呢来解释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呢，圣经的伟人跟你我都一样，都是从没有相信，不相信神走到相信神，他的相信呢也是逐渐的在那边成长，所以他们就把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一些很简单的话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是看见了就会相信，而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所相信的呢来解释那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就是信心。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信心的人，你给他看什么他就是不相信，他会反复反复反复的回来。可是有信心的人呢，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解释。我们所说的信心不是迷信哦，不是迷信，跟迷信是两码子事情。我们所相信的是说，我们相信这位神创造了你跟我，我们相信这位神爱你跟我，我们相信我们有罪远离了神，可是靠着我们日行一善积功德，无法满足神的公义，所以神的儿子才来为你我来牺牲。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有一些是我们肉眼没有看到过的，可是因为圣经这么说，圣经改变了这么多人的生命，这些人也做了见证，我们就相信。那我们也有体会到神的确在我内心中帮助我们。事实上呢，有一年呢，我也几乎不小心差点也进入了 depression 啊，因为牧师是很活跃的人，很活跃的人，然后呢在家里常常会有动作有声音的，有动作有声音的，所以有一次因为一个事件呢，我那个整个人就是进入了那种压抑的情忧郁的情况，就什么都不做，整天躺在那边。师母看到哇，这下糟糕啊！那感谢神的恩典呢，也能够度过。所以忧郁的症，你我都知道。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再一次的再提到这个李文患那个忧郁症，就是轻生的这个事件。很多人，你回去就 Google 一下啊。一大堆人有各式各样的解读，那这是牧师的解读啊。在他11年的婚姻中，他的丈夫多次的有婚外情，对婚姻不忠贞，多次的，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的。因此呢，他对爱情 失去了真爱，她发现从她的丈夫中没有办法得到所谓的爱。在她婚姻中呢，她一直就属于传统的中国的妇女，说一定要有儿女，没有儿女就没有未来，我的盼望是在儿女的身上，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她多次的经过昂贵的人工受精受孕都没有成功，所以表示她对未来失去了盼望。因为事实上她的丈夫从前妻有两个孩子，她有儿女有，可她要我自己的儿女，从我肚子生出来的，所以她对未来失去了盼望，没有儿女的，被世人眼中看为这个女人没有孩子，不能生孩子，没有盼望。最后呢，她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活着做什么？活着做什么？丈夫得不到爱，没有未来的盼望，我没有信心了。所以她就选择一般的人选择最捷径的一条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事情呢，反复的出现了，不是人的财富可以阻挡的，不是人的名誉可以阻挡的，你可以反复的发生。可是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福分，因为我们有这位信，值得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指引我们道路的神的话语。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忧虑中呢，神的灵在我们心里为你我来忧伤。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所以马丁路德最后，我就讲一句话来作为结束。改革中的始祖马丁路德为了信心做了这个定义，这个是他一生服侍神所做的定义。你要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也有忧虑的哈。他的太太说他一生中在忧虑中，因为呢他为神大发热心呢，天主教拼命追杀他，我招谁惹谁哈，我不跟随神还好，一跟随神还被人家追杀。马丁路德又有忧虑，可是他为信心做了这个定义。他说对神信心是什么？对神恩典的一种活泼又勇敢的信心，如此确定和确信，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为这个信心呢付出一千次的生命。他说信心是神给我不配得的恩典，可是是活泼的，是勇敢的，不是逃避的，是勇敢的。在环境的压迫底下，我是勇敢的，我确定也心中确信。所以马丁路德可以说，你那些大势力教皇来威逼我的时候，我就确信我在这个地方就站立得住。 So help me God， 所以神啊帮助我，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信心。所以呢，他说为了这个信心呢，信徒可以付出一千次的生命。哇，多么伟大的一个伟人所说出的话。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中看到，没有信心的人反复的试探耶稣，耶稣你变个魔术给我看，我就相信你。哦，你要变个是从天上来的魔术，不是地上的，我就相信你。试探他，耶稣不为你我无理的请求呢要求呢来妥协。耶稣说你只要看一个神迹，就是我死复活，如果这个神迹你都不吃这套的话，没有任何神迹可以改变。如果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不能改变你跟我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你跟我。 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我们有的时候信心的确是不足，可是求神你来加添，帮助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越走越稳，因为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耶稣基督在天上天天为我祈求，因为神你的灵已经烙印在我心中，让证明我就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继续为这个世界上很多困苦流离的人，有些人很可能拥有了很多东西，可是他们却因为有一些东西他们没有看到，没有感受到，而选择了走最不好的道路。我们为这些人来祈求，我们更为那些还存活的人，还在这种压抑的情况中在那边挣扎的，不论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在我们听到的神你话语的这些弟兄姐妹朋友的心中，让我们愿意，我们相信，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忧虑、一切的疑虑、一切的困难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求的时候，你必要来帮助我们，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要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